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章我从第九节读给大家听。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好，我想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创世纪六章。创世纪六章呢，我们特别注意啊，我们如果要明白到底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是指的什么来说的，我们首先就要把上下文把它读清楚。比方说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所以这里很明显人是指着所有的人来说的。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很清楚的。那么所以到了十二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的人的光景，其实就是经过第五章第六章，无论是该隐的后裔或者是赛特的后裔，我们知道最后呢他们通通败坏了。所以这里人当然指着所有的人来说的。那么第二节你读下去，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人跟神来相对的嘛，儿子是跟女子相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根据上下文的话，你很难读出来说这个神的儿子们是指着赛特的后裔，人的女子是指着该隐后裔说的。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你看整个这一段就完全不对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这个上下文，我们知道说这里是神的儿子们，就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所以才有下面的故事发生。那么到底神的儿子是谁呢？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里面自己的话来解释。我们知道约伯记呢是比创世纪更早的，所以约伯创世纪的话很自然是接着约伯记的话。那约伯里面讲到神的儿子们都是指着天使来说的。那么天使是不娶也不嫁，但是不是指着他不能娶不能嫁，所以圣经特别讲到有离开本位的天使，那就是指着这样来说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里有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因为神创造人生命的次序是各按其类，但是结果呢，你看见人的女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么结果是什么？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如果是该隐的后裔或者是赛特的后裔，如果他们结合的话，不可能生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根据上下文，而且这个根据上这些伟人呢，原文是拿非里，那就他的确是个伟人，不是超乎平常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这个上下文来看呢，那么当然这里神的儿子们应该是指着天使来说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这一段没有读清楚的话，主怎么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是如何。所以今天时代说来，我们已经是在这个时代里面。那现在我们稍微提一下，这里说人神的女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那我们说过，因为人终日所想的都是恶， 这个人的罪在人里面有一种挑战，他一定要冲破所有的禁止，所有认为不可能的他要冲破。那么虽然人呢，他的灵向着神是死的，但是对于邪灵，对于灵界的事，他却是开的。所以人有这个本领。那如果当人向着邪灵开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和人的意志有关系。你只要一直说 no， 你就关起来了。如果你一直开了，它就开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就是等人堕落犯罪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说只要能够跳出，只要能够是禁忌之中，他一定要做，他一定要怎样，要怎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很自然他很容易越过那个界，越过那些界限。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结果就给灵界，就特别邪灵界，就造成机会。那这个时候呢，所以才有这些事，才有这就是人类堕落到一个地步，他一心一意就希望能和灵界来往。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常常听到的通灵的结果。我们知道最近在 New Orleans， 他们我不是 New Orleans， 我们当他这次洪水的时候，那么议会议长的特地去视察，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恐怕神是要在清理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 New Orleans 这个城实在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他们有一个宗教叫巫毒宗教，其实这些宗教就是我们说过在巴西也有，那么多半都是通灵的，就是教鬼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到了堕落到一个地步，当然撒旦总是，你知道撒旦用各种的方法，他知道人，他是长子权的魔鬼，他知道人怕死，他怕死呢，结果他就会，那么你就想知道将来怎么样，所以就利用算命先生告诉你说你已经40了，对对，但你要小心42岁的问题。那怎么办呢？那我怎么样能改运呢？他就告诉你说你要搬搬凳子，搬搬桌子，你要注意风水问题，然后你要怎样，你要最后是谁得的清白，一定是撒旦得的清白。所以就是你看很多人本来跟这些没有关系，但是好奇了，那不光是好奇，他希望有一种经验，他觉得有的经验不够，他希望更新鲜更刺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就给仇敌地位。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如果现在你看见那个通灵和这些事情发生的话，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个就事实上呢就是已经是这样的情形了。那么我们知道撒旦他就是要毁坏神的工作，神所有的一切都是各按其类，那是不是因着这种混杂的结果，因为有一些定律的，比方说驴跟马如果交合的话，甚至骡子，那骡子好像就不能再生了，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当你一个东西混杂的时候，结果呢就到此为止了。那么这样呢，你看见神的目的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看见撒旦就做一件事情，然后你看见因为罪恶隐瞒的远，罪恶这个罪恶到处都是罪恶的结果，你看见当时呢就产生了上古鹦鹉有名的人。所以在希腊神话里面常常有这种事，常常有这种什么人面狮身，还有很多奇奇怪怪奇奇怪怪，那都是什么，都是上古鹦鹉有名的人。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吗，这个罪就是这样，罪就是要冲破禁忌，就是冲破禁忌，你说不可以我就要闯开，然后呢你说什么地方不应该戴耳环他就戴个耳环，那就是就不该戴这个舌头没有理由再戴耳环的嘛，对不对？没有理由嘛，但是很奇怪，有的人就里面含个什么珍珠，我到现在搞不懂，我看都不好意思看。但是你看这个世界就这样的世界，你只要怎么样怪怎么样去，他一定要挑战他，到时候你看这个人像不像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就是呢，我们知道说挪亚的日子如何，这个人子的日子也必如何。你看，所以当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圣经怎么说呢？神说他心里忧伤，他后悔造人在地上，心里忧伤。 那么甚至于他怎么说，甚至于所以神观看世界是败坏的，凡有血气凡有肉体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然后特别是讲到人的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当然天使犯罪了，但是不要忘了这些女子，你知道若不是罪在他里面生根，若不是罪在那里引诱他，没有他不可能向邪灵来，这不可能向他们开启的。那是证明什么？证明就是人已经变成肉体了。所以下面圣经就说，也人既属乎肉体，血气就是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因为圣灵永远与肉体相争。那到这个时候神知道没有希望，所以神准备弃团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审判自然就来到。那么现在给我们看见肉，所以到了第六章，人不止堕落到罪里面，人乃是堕落到肉体。肉体什么意思？肉体就是他这个人，他的人格是污染的，人格是被扭曲的。我们这个被污染的人格，或者说我们这个膨胀的人格，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肉体。因为保罗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没有良善的那个我是什么？就是我的肉体。所以这是保罗给的定义，就是被污染的我，被污染的人格就是我的肉体。那么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已经看见那个肉体是怎么演变，肉体怎么发展。那么现在呢，难怪到今天呢，我们这个人完全受他支配的。但是蒙恩得救以后就不同了，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以后，因为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约束我们，所以呢，你看见我们的人，我们这个魂思想情感意志就受圣灵的支配，然后身体就听我们的话，所以你说我要睡了他就睡了，这就证明你是个属灵的人。如果你用了半天还是睡不着，那证明我们属肉体的，没办法，你被他裸去了嘛。你说我不吃冰淇淋了，就不吃冰淇淋，这是属灵。你说我不吃冰淇淋，我还要吃，那么弟兄姊妹，证明我们还是属肉体，因为我们的肉体有些要求要吃冰淇淋，所以我们结果投降了。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在那个结识不成功，这样不成功。难处不是没有励志，不是没有好的方法，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是卖给肉体的，我们是卖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三寸长的香烟呢，实在说来啊，这个英国叫它叫棺材钉啊，你只要抽一根香烟就在棺材上钉个钉子嘛。但是奇怪，有的人将军呢，他可以他就可以带领十万军队，他胜不过三寸长的香烟。从前听说香港有不在新竹有这么一个将军呢、啊，他打仗的时候啊，就政府要给政府要政府如果没有粮食不要人，还是打胜仗；但是如果他没有香烟，他要打败仗。所以政府呢就给他空投香烟，叫他打胜仗。所以弟兄姊妹，人就这样。所以马克吐温说，他说什么？他说戒烟是最容易的事，因为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所以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人是脆弱的。就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本来的意志是刚强的，对神说是，对撒旦说不，现在反过来了。人的情感呢被罪污染了，所以就变成情欲了。所以这个情欲在就破坏了许多人的家庭。那么不止如此，人的思想被扭曲了，所以人说宇宙中没有神，人宁可相信唯物论，人宁可相信物质能够解释整个的宇宙。人不知道说原来神乃是创造所有物质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人堕落到洪水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已经到了谷底了。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凡有血气的人，就是凡是属肉体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所以要记得这个肉体的命运，神最后的宣判就是洪水，他要把他带到尽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在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工作，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肉体带到尽头。 那结果我们知道神是用洪水来审判，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洪水就是主要是什么，主要就是审判这些肉体，这是很清楚的。所有的属血气的我们知道最后都是经过洪水的审判。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的主神当初他老早知道我们的肉体是无可救药。你知道我们普通觉得我们肉体还不错，上一次发脾气是因为我不够，我忘记了，我这次多记得一点，多忍耐一点就好了。其实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肉体还有希望，所以像袜子一样破了我们补个洞，我们还是把它补一补。但是问题，如果一个袜子已经空前绝后了，你不能再补了。空前绝后的袜子一定要扔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吗？这个肉体，到肉体在神的眼光中从来不淘汰神。所以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好像哈曼一样，哈曼最后一定要挂在木架上。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主神把我们的肉体也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乃是指的审判来说，所以圣灵给我们看见神用洪水就灭了那时候的世界，其实原因主要是对付那时候的肉体。然后下面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方舟的故事。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这个情形再拯救出来？有的，罪需要我们的主为我们钉的十字架，需要像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流血。但是当我们变成肉体了，那怎么办呢？感谢主，神总是要解决我们的肉体的。那么当神审判我们肉体的时候，那我们的拯救在哪里？我们的拯救就是神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那大家都知道方舟是预表基督的，所以请记得，今天我们不是在那里对付肉体，今天你不可能对付肉体，肉体是一定要经过洪水的。那你我怎么办？你我只能够让神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从肉体里面得到释放，从罪恶里面得到释放，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住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他们进方舟的时候，神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说呢？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面。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感谢主，这个是我们的救法。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罪没有离开我们。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感谢主，有一个救法。什么时候你住在基督里面，你就体贴圣灵；什么时候你住在亚当里面，你很自然就体贴肉体。那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了。所以弟兄姊妹，肉体的结局就是死，就是洪水最后把它致死的。所以最后你看，你等到洪水这个，所以只有这一次的洪水非常的彻底，神对付我们肉体是非常非常彻底的。那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需要在基督里面。然后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起头呢是洪水，起头我们相信是幼发拉底河跟什么跟底格利斯河恐怕泛滥，那时候恐怕不止，恐怕他们泛滥了。但是后来呢，天这个大渊，这个大渊的泉源都裂开，还有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所以150天的大水。然后呢，是高过最高的山，甚至于4、5周。那么然后呢，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的一切的走兽还有牲畜，神就叫风吹地，然后水势呢就渐渐的就渐渐落下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到了7月17号，方舟呢停在亚拉拉山上。这个7月17号，如果你把它换成犹太的月历的话，刚好是正月十七号。 主耶稣在十四号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亚拉拉山所在的那个地方就表示这个船已经从死里面出来，水晒到死亡的，毫无问题，水晒到死亡，所以洪水代表死，所以我们的肉体是一定要被锯死的。那么等到到了正月十七号，正月十七号我们知道就是逾越节以后第三天，那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什么？在复活的境地上，所以方舟呢就停在哪里？就停在亚拉拉山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挪亚呢就先放一只乌鸦出去，结果没有想到乌鸦不回来了。为什么乌鸦不回来？乌鸦最喜欢的是死尸，所以当他看见遍所有的洪水上面都飘着肉体的时候，那现在是他大宴席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吗？他不可能再回来，因为这刚好是他，刚好是他最快乐的，所以乌鸦就不回来了。那结果把鸽子放出去，鸽子是预表圣灵，对不对？那鸽子发现他们有弱小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把圣膏油倒在肉体上，所以圣灵呢是绝对不能够倒在肉体上，所以你看见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所以他又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吗？这些故事不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是有洪水这件事，也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之外就是死亡，到处都是我们肉体，是叫圣灵不能落脚的地方。但是乌鸦是个贼，那乌鸦刚好这个时候是他享受宴席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怎么过日子呢？今天我们应该方舟是停在亚拉拉山上，等到我们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什么？已经在那个复活的境地上。所以那这个天地跟从前就不同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不在从前的世界是亚当是元首，那现在呢是挪亚是元首。那挪亚刚好是一家八口了，所以中国这个字啊，仓颉造字很有意思。这个船呢，左边是舟，旁边是八个口，所以我们觉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就是这种当时大洪水，全世界各地都有，所以你在各个国家里面、各个民族里面，好像都有这个洪水的记载，所以就证明说，这个洪水这件事是天真万确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九章。当我们到了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当人从这个方舟里面出来以后，那第一件事情，挪亚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圣经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受辱。所以人从小时候心就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所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墙是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那么这个是因为挪亚一下了方舟，那么他第一座祭坛，那么这个香气达到神的宝座前，那么神心里就这么说了。但是最后呢，神就对谁说话呢？就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话。那现在我们注意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当初神创造好人以后，神就赐福人类，而且对人类说话。你看现在也是对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有没有打折扣？没有，神还是原来的旨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进方舟？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神知道我们肉体已经到了尽头了，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从小里心里就怀着恶念，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可以借着方舟得救。所以在旧新约里面，为什么在基督里这几个字保罗常常用？不知道他讲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一共讲了164次，包括在主里面，原因在哪里？因为只有方舟 才是我们的拯救。我们不只从罪恶的审判底下得着拯救，我们不光脱离罪的审判，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么能脱离罪的权势呢？我们怎么能够，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看见保罗说，我已经卖给罪，我卖给肉体了。保罗是这样，我们不也是一样吗？但是感谢主，保罗后来他知道说生命圣灵里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所以请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喜欢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只有我们在住在基督，这是也主告诉我们的，我们才能够回到伊甸园，我们才能够往那个方向走，还不是伊甸园，但是你看见回到神原来的心意。然后22节，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是亚当那个时候，神叫他管理空中的鸟，然后地上的走兽，还有海里的鱼，做海陆空大元帅，他是怎么做的？不是像挪亚这时候做的，因为那个时候人是不吃荤的。神是把树上各样的果子赐给我们吃，把草赐给动物他们吃。所以我们晓得的那个时候呢，与这个谁的管理，这个亚当是怎么管理呢？亚当的管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像我们的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是末后的亚当嘛，他怎么管理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能和野兽在一起，他受试探的时候，所以很明显他在那掌权。那不光这样，你看见他斥责风和海，风就听话，海就平静的。所以我们相信说，早期的亚当他管理这些空中的鸟，然后海中的鱼等等，那是靠着什么？靠着话的。如果神的生命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在他里面，就是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这个时候他就能够代表神做权柄，那这个时候神的人的话就是权柄，因为你看见神许多的权柄是显在他的话上。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你知道人类已经经过审判了，所以到了洪水以后，人仍旧是管理走兽、空中的鸟，不过现在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鸟都比惊恐惧怕你们，害怕。那么现在呢，人圣经说，现在呢，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鱼都交付你们的手，你们可以怎么处理都可以。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人才开始吃荤的，凡活着的动物就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所以现在从此以后，你看见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吃，尤其是广东人，什么都可以吃。所以他们说，这个幸好他们说夏娃可惜不是广东人，如果夏娃是广东人，就把蛇就吃掉了，就没有事情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吃荤很明显是什么时候，是在这个洪水以后。那么然后呢，剩一个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生命，你们不可以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一样，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洪水以后，当然你看见是跟从前不同了，你看见跟最早的不一样，那原则上还是掌权的原则，不过掌权的方式呢就不同。那么在这里重要在哪里？重要是后面，就第八节，神晓谕挪亚和他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不再用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所以神所立的约就是，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神毁灭世界，再也不用洪水毁灭世界。这是就是神和挪亚和他的儿子，还有飞鸟、牲畜、走兽，所有的万物所立的。然后呢，神就以彩虹来做记号。所以神告诉神说，神说什么呢？他说，虹必出现在云彩中，我看见 就要纪念我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那现在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这是全圣经里第一次提到立约。虽然你读创世第一章，你没有提约这个字不存在，但是约这个事实是存在。等一等，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为什么神在这里要和以挪亚立约？我们知道说，当挪亚经过方舟以后，你想想看，他在方舟里面，等他看见洪水漫过最高的山，所有的生有属血肉通通死了，通通灭亡了。我想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他们一定在方舟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我们这八个人？为什么神特别恩待我们？好了，尤其等到他们踩在大地，尤其那是在复活的境界，现在这个世界是新的世界，是被洪水洗刷过以后的世界。那么等到他们全家的人重新再踩在这块地上的时候，他一定能记得过去这一百多天，快近一年，你看快近这一年，那实在是等于好像耗尽一年。那每天你看都在洪水的威胁底下，在洪死亡的阴影底下，他过了这么一年。现在呢，他们居然还能活着，所以他们献祭，能够把他们的感谢当作燔祭献给他们的神。但是你想想啊，他们心中一定有一个问题：神为什么爱我？神是没有理由的爱我们。那过去神爱我们，那如果明天神不爱我们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神与人来往的时候，神是自由永远，因为他是神。所以很明显，当神和人来往的时候，神可以抓住人，但人不能抓住神。神今天爱我们没有理由，神明天不爱我们也可以没有理由，因为他是神，你不能和他辩论，你永远抓不住他。但是感谢神，神和人来往，他知道他能抓住我们，我们抓不住他，所以他为了安慰我们，给我们保证，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主爱我们，明天主还要爱我们，因为他和我们立了个约。什么叫约呢？约就是说，神为着担心我们，神为着叫我们有安息，叫我们能睡得着，所以他就约束他自己，他是自由的。现在呢，他说我和你立约，当我和你立约的时候，你是被限制了，我也是被限制了。不过问题在这里，在这个约里面，你看挪亚没有签字，谁签字了呢？神签字了。但这个约生不算叫生效的，因为这是没有条件的。所以这个约只要一立定了以后，那弟兄姊妹，神就受他约的限制了。那今天他爱挪亚，他和挪亚约立了约以后，他说明天我不高兴了，我用洪水来灭大地，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为爱挪亚，叫挪亚有安息的缘故，不仅有爱，而且有爱的保证。那这个保证是什么？是这个约，约能把神自己献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人可以抓住神，人可以抓住神的话。所以到底神的爱是我们呢，还神的义救我们？如果光神爱救我们的话，神可以明年不爱我们。但是感谢主，神也是他的义救了我们。什么叫神义救了我们呢？就是神今天不能在主耶稣宝血底下还定我们的罪，有可能吗？没有可能。从前小朋友啊，有儿童班老师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是不是万能的？有一个小朋友说神是万能，但他有一件事他不能。那么老师很惊奇，什么是他不能呢？他说神不能在主耶稣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的罪。这个小朋友答得很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证明什么？证明神义救了我们。所以每次讲到约，就是讲到神的应许。不光讲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的背后是因为神祝福了，神祝福了，然后呢，神就和人约定了。所以弟兄姊妹，神从此以后呢，他就受了那个约的约束。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神怎样 和谁立约呢？和挪亚立约。那约的本身也是个预言，表示神一定做到的。所以你去读许多的约，就证明说很多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因为神不会错，神绝对不会背负他自己。我再给大家一个很快的说一个比方，大家就知道。你知道这个领带是怎么发明的？那么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就是从前这个夫妇吵架的时候，因为这个女的有长头发嘛，那么丈夫呢是光头或者头发很短，所以两个吵架的时候呢，那么太太抓得住先生，先生抓住太太，太太抓不住他。所以有一个说法呢，从此以后太太就去先生发明了领带，所以下一次你抓我头发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抓得住你领带。那这是一个笑话，但是这是给弟兄姊妹看见说，因着神和人立约，所以从此以后神抓得住人，人也能抓得住神。许多时候你不只是苦苦的哀求，你有一个地位，那个地位是神给你的地位，因为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弟兄姊妹，这件事太荣耀了。你等一等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整本的创世纪给我们看亚伯拉罕，神和亚伯拉罕立约，那个约非常重要，那个约影响你我的今天。不过洪水这个什么挪亚这个立约，我们知道这个当然关系到这个世界，所以你知道现在很多的武器啊都是什么都没有，不大有水的，都是火的，对不对？因为最后新天新地要来到以前是用火灭了这个世界。好，那么这个呢是洪水的故事，这个就是洪水以后。那么当然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挪亚呢也失败了，那就是所以你如果读到后面，挪亚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栽种了葡萄园，然后呢他就喝醉了，在帐篷里面吃过身子，结果三个儿子里面呢有两个儿子倒退了进去，另外一个呢反而把父亲的羞耻解开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迦南呢就受到咒诅。那么然后呢下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这个闪，就是圣经说这个闪的耶和华闪的神呢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后来这都是预言，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亚当不是挪亚不是有闪、含、亚弗，那么这是他们的三个兄弟。从第十章开始，那么就讲到闪、含、亚弗他们的后裔了。那么非常有意思啊，普通我们讲闪、含、亚弗，闪一定是老大，对不对？大家都这样感觉。还有呢，你去读这个亚伯拉罕的家谱也这样。亚伯拉罕呢，他拉70岁的时候生了亚伯兰、拿赫和哈兰。那么大家也觉得亚伯兰一定是老大，那其实呢不是的。你们可以回去读你们的圣经，然后你们再告诉我，我想不一定，你们不一定要告诉我，你们自己做个功课就好了。那么到底是闪呢是第几个，是老大，三个里面最小的还是最大的啊？当然了，就说重要性来讲，当然闪是第一啊。那么还有呢，就说重要性来讲，当然是亚伯兰是，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大家如果仔细的读第十章的家谱啊，这里读十章，这里你就看着先讲到什么，先讲的亚弗，然后讲的含，然后最后呢讲到什么，最后呢讲到闪。所以很明显这个次序呢是什么，是先是亚弗，然后呢是然后是含，然后呢是什么，然后是闪。到32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就分为邦国。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你算一算，刚好是70个国家。所以圣经里面每次都是用70个来代表整个的世界。那个时候一共有70个国家，刚好是三个儿子，就是闪、含、亚弗三个，就分散在全世界各地。那亚弗呢应该是今天的白人，所以呢应该是欧洲那一代的人，比方说这个 亚碗就是就指做什么？亚碗就是指做是希腊来说的，还有其他，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那么尤其讲的他失了什么这些地方，很明显都是指做欧洲那一带，所以这个指做多半是指做白人来说的。那么寒族呢，多半是指做黑人来说的。然后呢，闪族呢，多半是指做黄色皮肤人说，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不过今天很难这样说，因为光是犹太人，他如果是西方的犹太人就很白，如果东方的犹太人就很黑啊，所以不一定。我们中国人如果在巴西待久了，就是变成黑人了，所以这个跟这有关系。不过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概欧洲那一带，亚弗就是扩张的意思啊，所以这就第一段。那第二段寒呢？那么这个多半是非洲的人啊，那一带多半是非洲的人。还有呢，亚洲的人多半是什么？亚洲的人多半都是闪族的，像中国呢，应该也是闪族的。所以全世界就变成70个国家。所以大家就明白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打发12个门徒出去。他在加利利的时候，圣经说他往以色列尼斯一样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所以是12个门徒。那后来主耶稣到了约旦河外，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他呢打发多少？打发70个门徒，2个2个出去。为什么？因为现在呢，你到了约旦河外那一带，外邦人很多的。所以70个就代表到整个的世界去，所以很清楚的，到了第11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我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已经形成了，啊，一共是70个国家所代表的。那么在我们在继续讲的以前呢，我们是要跳一点，就是我们跳到11章第10节那里以后。你跳到第十一章十节以后啊，你觉得很有意思。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闪的家谱，而且那个家谱的那个结构啊，比方说亚巴沙活到35岁生了沙拉，亚巴沙生了沙拉以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你看那个整个的那个架构啊，跟我们前面就是这个就跟赛车的家谱可以说是一样的结构的。那么等到这个赛车最后是挪亚生什么？挪亚生闪、含、雅弗。那么讲到那个后来一直生到最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拉就生了亚伯兰、拿霍和哈兰。所以很有意思，到最后一定是3个人，最后一定是3个人。所以呢，在这个洪水前是时代，洪水后呢也是时代。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亚弗年代没有计算的？我们知道谁生谁大概知道，但是没有年日可以计算，寒也是没有的，只有闪的后裔才有。原因很清楚的，因为在闪的这个系家谱系里面，最后你知道要引到什么？引到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根据马太福音就一直引到基督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许多时候可能看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年日可以有计算的呢？因为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代替，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生活生儿养女也好，不管你做什么，但是最后总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最后总是引进基督，那就证明说我们的年日可以计算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懂得了创世纪主要的目的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一共有20代，洪水以前10代，洪水以后10代。你只要看这两个家谱就可以，在创世纪就这么两个家谱。所以创世纪的目的就告诉我们说，女人的后裔要诞生，但那个只要跟女人后裔有关系的，你看圣经不光记载他家谱，而且有年日可以计算。只要和基督发生关系的，你看你都是有意义的。只要和基督发生关系，那个日子都是过得非常非常有意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那不止如此，创世纪是给我们看亚当
到亚伯拉罕。马太福音是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到哪里，到基督。创世纪是旧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
所以请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亚当的家谱，那是单数，亚当的后代那是单数的，就那么一个。然后讲到下面这个，讲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了，虽然人堕落犯罪的，但是当圣灵记载整个创世纪的时候，他心中一直惦着的就是那条线，只有那条线能引到基督。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些的家谱不是让你来算年代的，不是，乃是告诉你说是这条线最后引到基督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我们到了第十一章以后啊，我们才知道这七十个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那在这个许多的国家里面，有一个国是很特别的，那就是第六节，第十章第六节，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沙普他、拉玛，然后沙弗提玛，拉玛的儿子是巴、底代。古时看了，古时又生明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明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旗手是巴别，就是巴比伦，以利亚加、加拿都在士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就建造了尼尼微，那就是圣经里面的亚述。那么不要忘记，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亚述的国父是尼禄，而且巴比伦的国父也是尼禄。尼禄是上古的英雄，是世上英雄之首。不要忘记，当你读第六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个原文是有名的英雄，那个英雄那个两个字和尼禄这两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字。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吗？在洪水以前，撒旦借着人的肉体，他要摧毁神的建筑，然后呢，你知道当时因着罪恶泛滥的缘故，结果就产生了一些英雄，那些英雄就是神所要对付的，那些英雄就要出来毁坏神自己的建筑。那么看你现在记得了，巴比伦这个国家的国父是谁呢？就是尼禄。所以你记得这里给我们看，你是这么多国里面有一个国叫做巴比伦，但这个国和所有的国都不一样。你读到第十一章你就清楚了，在尼禄的领导之下，全世界都跟随他。他说，我们让我们来做砖烧透，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尼禄不光是英雄，而且要是有名的英雄。这就是在洪水的时候上古那些有名的英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了，到了这个时候，在撒旦的指导之下，尼禄不光是巴比伦的国父，而且他把当时的国家把他联合起来，要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都在他的影响底下，那最后呢，与神反抗，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如果你和启示录对照的话，在创世纪的是尼禄，在启示录的是第几度？在创世纪的是尼禄，他的世界是巴比伦，到了最后你看见说第十七章是宗教的巴比伦，十八章乃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到了敌基督来的时候，他的世界是大一统的世界，军事政治是大一统的，然后呢，那时候宗教是大一统的，因为所有的宗教从巴比伦来，所有的宗教也要回到巴比伦。不止如此，最后
请大家记得，连经济也是大于统治。我们知道巴比伦就是经济最有名的，以色列本来是最好的农夫，就是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变成最好的商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巴比伦的世界是所以到了最后，弟兄姊妹，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个世界用什么来形容呢？是用巴比伦来形容的。所以圣经永远用巴比伦来代表什么？来代表整个的世界，而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龙在背后；当尼禄出现的时候，是撒旦在背后。那弟兄姊妹，他说我们来做砖，把砖烧透，而且拿砖当作石头。石头是神所创造的，巴比伦是模仿神所创造的石头，所以是砖头，是假冒。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说巴比伦代表什么？巴比伦，我们要守一座塔，我们要爬到天上去，这就是宗教。宗教是人来寻找神，我们知道说这个福音乃是神来寻找人。巴比伦是人要爬到天上去，你要做许多的工作，要爬到天上去。福音乃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世界就到了这个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这个巴别塔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他已经把它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世界。所以神就出来混乱他们的口音。那么这个就是后来为什么所有的语言就不同了。所以等于在整个的事情上，神杀了他们的车，没有错的。但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巴比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宗教是从巴比伦来的。像巴比伦是是什么最好的？巴比伦是这个是天文学是最好的。那因为那个时候天文学在祭司的手里，他们扭曲了那个天文学，就变成星象学了。包括中国的易经都是从巴比伦，所以可以计算的，都可以从计算。连佛教也是从巴比伦来的，最早是婆罗门接受了它，然后把它扭曲了，是释迦牟尼把它改回来的。那个宗教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宗教。所以给我们看，世界不管哪里的宗教，他们所拜的神，你追根到底就是尼禄；他们所拜的女神，追根究底就是尼禄的妻子。所以等到我们读到十一章，等到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加勒底的乌尔。你如果读约书亚记，你就知道说他是生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巴比伦就是两河，巴比伦跟亚，巴比伦就是约法拉底河经过的嘛。然后呢，我们说过这个尼尼微呢，就是底格里斯河经过的。现在本来两条河带给人祝福的，结果现在变成逼迫，将来要逼迫神的儿女的。就在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偶像。所以等到大家去挖掘那个加勒底乌尔，去挖掘他的古物出土的东西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这个加勒底乌尔就像今天的巴黎，今天的伦敦人，在那个时候他的数学是非常艰深的。我相信今天没有几个人知道说27开立方是多少。我知道从现在很多人要用这个电脑才会算的，但是我们就开立方呢，在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了。而且一天24小时，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是巴比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呢，这个亚伯拉罕他就生在这样的环境。而且不要忘记，亚伯拉罕那光是加勒底乌尔，他不是一共有2000种的偶像，不是2000尊的偶像，偶像多到一个地步，你需要用电脑来去处理的。这就是巴比伦。那么想想看，本来是伊甸园，怎么经过了这么两个时代，经过二世代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所看见的那个世界是巴比伦的世界，而整个的世界你看见吗？那个特点就是整个巴比伦所代表的。
所以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
人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不光是罪的仇敌要解决罪，是肉体的仇敌要解决肉体，也是世界的仇敌要解决世界。
所以保罗说，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人堕落就是堕落，人堕落有三部曲的，先是堕落在罪里面，这是第三章，然后堕落到肉体，这是第六章，最后到第十一章，你看见已经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若是以世界为友，就是以神为敌。许多年轻人不懂得什么叫做世界，他以为花花绿绿世界是很吸引不错，他不知道背后常常是有毒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而这七十个国家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指给他万国的荣华，你只要拜一拜神，撒旦说全部是主耶稣的。所以主耶稣没有说这不是你的，因为万国都躺在握者的手下。所以等到主耶稣回来，等到最后，等到主耶稣回来的圣经告诉我们，世上的国要成为什么？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要知道，这些国所形成的世界，到了那天主回来的时候，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所以我们从这里就清楚了，罪人是怎么开始的，宇宙怎么起源的，人怎么堕落，人怎么变成肉体，这个世界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我们不爱世界？感谢主。当你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启示创世纪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创世纪是分两大段的。前面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堕落的三部曲，后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法。神到底现在等到苹果烂的不能够再烂的时候，那么神要怎么做？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请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现在我们要休息，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身心灵上都有美好的休息，特别求你用复活的大能来构筑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只为讲的人向你祷告，我们也为听的人为你祷告。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承认我们是脆弱的，我们承认我们不行，我们需要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完成这一次的聚会。所以我们恭敬地把自己交在你手里，听我们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